我在上学的期间有打工，但是我的雇主并没有给我去交这个养老金，而且在提交了 TFN 的情况下，他的税还是交得比较高的。
那你后来是怎么发现的呢？
也是上班之后才发现这个养老金是就是雇主需要提供的，不管是 part time 还是 full time，但是税高是因为在年底报税的时候然后发现的。
那你对于你以前可能雇主少帮你交的养老金，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现在确实也不知道，因为那个公司也倒闭了。
在悉尼居住的 Crystal 也表示，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就没有意识到要报税。
我当时雇主是养老金是有交，但是我的问题也是在于自己，就是当时对于澳洲报税什么，就是知识不够全面，不够了解，所以我就是一直没有报税。而且我最开始刚来的时候没有打工嘛，所以我收入为零，我以为收入为零，我就也没有什么税可报，我就一直没有报税。然后上个财年开始工作了之后，知道要报税了，我就一次报了3年的税。
也许对于很多留学生或者是持有打工签证人士来说，很多人都存在忘记报税的情况。安德信会计事务所合伙人 Jack 张子华就表示，随着数据匹配技术的完善，更多的个人会受到审核。
可能大家听众都从最近的一些媒体看到了相关的报道。那么从我们这个专业会计师的角度呢，我个人认为呢，有5个方面吧。首先第一吧，资金大家可能看到，联邦预算都对 ATO 增加了一些拨款。在这种拨款的情况之下呢，ATO 有这个资金，也增加了人手，这是我们过去2年看到的。ATO 呢，其实增加了很多很厉害的人在里面去查偷税漏税的情况。第二呢，技术方面呢，也是以前技术没有这么先进，没有实现的。我们说这个呢，是因为这种技术呢，我们税局叫做 data matching。他们呢，从 ATO 的那个数据库和移民局的数据库，包括从其他政府机构的一些数据库，可以相互做这个比对，从而呢找出一些纳税人的一些可能不合规的地方吧，从而呢他们可以调查发现。第三呢，民意和大环境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全世界呢都对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偷税或者去逃税的行为呢做打击的，这也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势吧。在澳大利亚来说呢，大家也看到税局呢已经在过去2、3年对一些跨国的大企业做出了一些很大的罚款吧。所以呢，到现在呢，企业或者去年针对一些现金收入的餐厅啊、咖啡店啊，都进行了一些调查，他们有这个技术作为支持，这可能是10年之前做不到的。那现在技术成熟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做了。而且呢，他们可以顺便在这个 case 上面做一个系统的测试，看看可以这个系统的运作做得怎么样，这也是他们内部可能想做的。第四呢，就是政策。政策呢，我们澳大利亚有很好的税收的政策，还有那个养老金的政策。那怎么去执行得好呢？保证各位纳税人或者一个公民或者居民或者一些签证持有者的一种权利和义务呢，所以在政策方面呢，税局也是想把这个给完善的，所以这是政策方面。最后呢是民生了，大家也知道，在澳大利亚有很多是打工签证者或者留学签证者，那很多时候看到一些媒体报道呢，有些是没有付到一个最低工资的，因为澳大利亚的工资嘛，毕竟蛮高的，可能对一些业主来说，这个有成本的承受能力，但在税局的角度来说呢，应该是政府保护这种打工者的权益的，包括呢他们是得到一个最低的工资的一个保护，而且呢如果该有养老金的，那养老金也是应该去给足的。
安德信会计事务所合伙人 Sheldon 麦尚林也表示，与过去几年相比，税务局的审核对象发生了改变。
对于这次审查吧，从过去几年呢，就是税务局打击方向呢都有所不同。过去几年呢，开始的时候呢，税务局重点打击的是那种跨国那种企业，把那个利润转移到其他地方啊那种行为进行打击。但是最近2年呢，可能你会看的更比较多了，就是它打击我们叫 cash economy。比如说，它现在不光是看那种永久住宅就变成税务居民了，可能把目标也扩大一点，增加到那种临时签证的。比如说，包括学生签证也好，工作签证也好，他们可能在澳洲的时间可能就才几年。那从传统的定义上来讲呢，他不是一个一直住在澳洲的永久居民， 或者说纳税居民，但是呢他们呢在澳洲可能也有工作，有投资，有收入。过去呢的确很多人不了解这方面，就是在澳洲需要申报需要纳税的。今后三年呢 ATO 就重新去调查一些这方面的一个行为，有没有偷税漏税的行为。
就像 Sheldon 刚才讲的，就是说技术比较先进了，所以呢以前可能是针对比较大的公司，那现在是可以细到个人，他也会对你的税务，你的这个交税情况进行一个审核。那如果他们被查出来可能在税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的话，他们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税务局就是在做完这个数据配对之后，如果发现有一些他们想更了解更详细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先给你发一封信。一开始不是一个审计，他可能就是一个 questionnaire， 一个问卷，就是问你几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这几笔钱什么情况，你提供一个解释吧。再进一步，如果你解释的不清楚，他可能会再升级做一个审计，一个审查。那审查的话呢，可能就是时间可长可短了，各方面的文件啊都要提供给他们。如果万一真的说最后查出来觉得你真的是有一些收入没有去申报，没有去交税，税务局可以罚款。第二个，少交了税的利息，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被税务局罚了款罚了利息，肯定有机会去申请，按照情况把那个金额去调低或者豁免。但这个呢看你具体情况，我们再综合分析一下跟税务局去申请。
你们能不能给在这里的留学生或者是打工签证者一些建议，避免以后就是出现可能少交税或者是在税务方面出现问题的情况？
我先提一下，这是 ATO 针对的人群。最主要呢可能要留意的签证持有者，可能第一是学生的签证的持有者，第二呢是那种假期打工的签证持有者，第三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永久居民。其实永居的人呢也是签证持有者，他们还没变成澳大利亚公民之前，包括我们所说的188888那种高净值人群的那种签证类别的。所以呢第一呢，首先针对那种打工的或者学生签证的，如果他们在澳洲有这个收入的话呢，他们是需要按照他们收入去报税的，包括雇主或者雇员也好。这个呢可以提一个，税局呢除了这个税收方面呢，还针对一个那个 superannuation， 就养老金。这个养老金呢可能有些听众不知道那标准是怎么样去交的。我们可以告诉一下大家，按照现在澳洲的现行法律呢，如果这位签证持有者是超过18岁以上的，然后每一个月税前的收入是超过450元呢，这位签证持有者呢无论是全职的或者是一个兼职的，都是要去交纳这个养老金的。所以呢大家要留意一下，养老金交了之后呢，可能你不是公民嘛，你说某一天我要离开澳大利亚的，我不是白交了吗？其实不是的。其实呢你要永久离开澳洲的那个时候呢，你可以申请把这笔钱都拿走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标准和交纳的这个情况。第二呢就注意一下大家报税的情况。可能有些打工者或者年轻人超过20岁以上的，他们很多是在做一种兼职的饭店啊、销售啊、外面的零售业很多的。那澳大利亚呢有122个行业的最低的收入的标准，无论你是一个现金收入也好，或者是通过银行给钱也好，按税法来说你是要交税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另外呢，如果你是永居或者其他一些签证类别了，很多人是持有物业的，包括这些学生签证如果你是作为投资的话呢，这个投资的收入也是要报税的。有可能有些人就忽略了，我买了几栋楼有一些收入，可能就忘了报税，有这样的情况。
对于一些打工的留学生，交了一些税其实是可以 claim 回来的，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少了报税这个动作，审计的话是不是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帮他们把他们原来交的税再返还给他们呢？
对，我觉得这次税务局说在做这个审查了，他不一定是为了打击那种留学生，他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保障那打工者那个利益的方向角度，包括刚才说的养老金那一块呢，其实这个是雇主的一个义务，对于留学生来讲呢，或者对于打工人来讲呢，他是一个确保雇主履行了相关的那个义务，公款养老金。那这个所以你不要理解到这个税务这个审查是对你是一个不好的地方，有时候通过这个审查你可能发现其实一直多交了税，你把它税退回来，对你来讲可是一个好消息啊。